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湾排笛月报》之李俊廷排笛会客室，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李俊廷 David Tin。在开始我们的节目之前呢，别忘了在我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也记得打开小铃铛，让自己不会错过精彩节目。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你们收听之后的心得和感想。OK， 让我们开始吧。Oh yeah。在我的节目当中呢，除了会邀请世界上的排笛名家以及其他杰出的乐手之外，我觉得在排笛上有尽一份心力的幕后推手也值得好好介绍一下。在排笛的推广道路上呢，我做了许多的杂事，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在目前担任乐手演奏者之外呢，我还在自己的 podcast 节目上担任主持人，还有在幕后担任一些编曲写曲的工作。在教育上呢，我也担任老师授课教学，培养一些种子教师等等。那这些事情呢，不外乎就是想让排笛更加的普及化，让这个乐器被更多人知道。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排笛圈内，即使平常大家没有玩在一块，但是能够有一群人分头进行一个同一个目标，共同推广排笛，这也是一件好事。说到台湾的排笛圈当中，大家所普遍知道的玩家或是演奏团体，多半都集中在台湾的西岸，而在台湾的东岸，吹排笛的人数在近几年来正快速凝聚成一个不可小觑的能量。光是在花莲有排笛社团的学校就多达24间，吹奏排笛的学员已经累积到了将近600位。而会形成这股力量，除了有我的排笛启蒙恩师张宗立老师以及他所栽培的一批种子教师深入乡间投入教育之外呢，还有一位很重要的幕后推手，他为了这群孩子东奔西走，拜会了政府机构，会见了慈善团体，造访了地方士绅，同时也给许多学校做了一些业务上的辅导，促成一场又一场一年一度的常态性排笛大汇演音乐会。种种的策展串联，找资源，找赞助，找场地，找编曲，不是找 Trivago， 而是少不了这位幕后推手。今天要访问的是四动行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文化事业部艺术总监张凯嘉女士。今天来跟我们谈谈台湾东岸排笛的兴起过程还有故事。我们先让她跟大家打声招呼，还有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凯嘉，很高兴今天能参加李俊廷排笛会客室的节目。那我自己本身也是音乐系毕业的，对于不同的音乐不同的器乐所传达的声音，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爱。那我想音乐是不分国界的，也不分乐种的，那希望我们大家都喜爱音乐。
好，今天呢，其实我准备了几个题目，想要请凯嘉姐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第一个题目呢，就是什么样的机缘让凯嘉姐决定投身于台湾东岸的排笛推广工作？那从开始到现在，目前有多少学校拥有排笛教育呢？
有关于刚刚俊廷问我的是什么样的机缘下呢，让我长期投身在台湾后山之称的花莲，从事这个排笛推广的工作。我想所有的人的一生有很多很多的缘分。那我在2016年是由那个我的学长张宗立老师呢，他邀请我到花莲。那因为在之前呢，我也曾经有协助过南投的亲爱爱乐。那当然学长一声交代，我就跟着他去了花莲，然后想了解一下台底音乐在花莲有什么样新的想法。那我去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到了花莲之后呢，要到一个偏乡小学，这个小学其实人数非常非常的少，那光从花莲市的火车站要下了火车要开到这个学校大概花了2个多小时。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很惊讶， 原来花莲整个花莲这么长，然后在花莲市我要到另外一个小学呢，我就要花两个多小时。当然听说还有比那更远的学校，所以当我去遇到了一位蒋淑芳校长，他是当时的花莲的乐和国校。那校长跟我分享了许多花莲的排笛音乐在他们学校萌芽的故事。那当时我还不知道找我去最大的这个原因是什么。那当我听完他们一整个下午，我跟了蒋校长还有另外一位花莲他是阿美族原住民最年轻的校长，他是宜昌国小的李国民校长聊完之后呢，我原来我就了解了，其实有花莲有很多的偏乡孩子呢，他们是没有办法也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源可以学习音乐。所以我觉得我那趟去以后，我听懂的一件事情是他们需要的是乐器需要的是排笛的教学，需要的是把艺术呢带到花莲的偏乡，带到原住民的部落，然后让这些孩子呢也跟在城市的孩子一样有机会能接触音乐我听完之后，其实我那天回来我记得很清楚，我坐上火车回到台北的这一路上，我就在想我能为他们做什么。也许一个人的力量真的很小，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我就安排了，一回到台北我大概利用两个礼拜呢，我就决定首先要学一样乐器，总要有乐器。那我就开始呢做了一个排笛的圣诞节的募款活动。那我记得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90月，所以我就觉得最接近的一个比较温暖的季节就是圣诞节。那我就利用了圣诞礼盒，用 少部分人的力量来帮助这些孩子，真的很幸运也很感谢。我也想在此呢特别谢谢当时有花1000元购买这个礼盒的所有的朋友，让我们呢有一个心愿能募款募到100把排笛的费用，非常顺利的就达到。我自己是基督徒，我在这个过程其实祷告了好多次，跟主说希望他能成全我让我能够帮到花莲的偏乡的这些孩子有机会学习音乐。那从2016年我做了这个圣诞礼盒的募款活动，一直到今年呢，其实已经5年了。这5年中呢我并没有减退任何的热情，我反而觉得有更多孩子能学习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现在呢，这5年当中呢，我们现在一共有24所的偏乡小学都有排笛团。那在2017年开始，连续4年呢，我也协助呢他们举办一个排笛的发表会。那在花莲文化局或者是原住民的表演厅，那都受到很多媒体朋友他们的喜爱跟分享，也在此说一声谢谢。所以很希望排笛教育艺术的生根能够一直在花莲发芽。
好的，那有一点呢我特别好奇，台湾东岸排笛是如何兴起的如何在短短的几年内可以让排笛的学习人数增加到500-600位除了大家所知在张中立老师的支持以及培育了种子教师深入乡间投入教育工作之外呢，台湾东岸排笛的兴起还有哪一些关键力量的参与
有关于俊廷问的在花莲的排笛是怎么样的兴起我想任何一件事情要长长久久，除了呢刚开始那粒种子种下去，后面的持续的力量才是最可贵的。那我觉得在这个短短的我刚刚说有24个学校都有排笛团，总人数大概550位偏乡的孩子，他们一起学习排笛，让这个排笛的音乐一直回荡在花莲。那怎么样的兴起，我想应该说是很多很多人从各校的校长老师以及从台北从南投每两个星期要到花莲去教学的这些种子老师还有就是创造舞台的我们为什么说创造舞台的我们，我想每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贡献自己会的，那我也不例外那我自己一直都是在音乐会，从以前我之前最早是在 Channel V 卫视音乐台，那我也是负责行销部，所以我对于要怎么样展现孩子在舞台上的这一块我比较熟悉，这也是我唯一可以贡献的力量。所以我每一年从2017年的音乐会第一届到现在只要是孩子们要创造孩子们的舞台呢，我都不遗余力。 那我也想这些孩子为什么要舞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台的经验，其实上台完成一首乐曲，听到观众给予的掌声，就我的了解，孩子们听到那个掌声呢，是推动他往前很重要的力量，那就是一种鼓励，是一种认可，是一种自信的来源。所以我一直希望花莲的孩子，虽然是偏乡，虽然学校可能全校20人，虽然全校不满100人，虽然一个年级只有一班，有时候甚至是1:1的上课，但是这些孩子的机会都应该跟城市相等。那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很少，但是我们放弃了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这是我觉得很希望能够一直推下去发展这个排笛音乐在花莲的关键。那除了我们之外，力量够吗？真的可以大胆的告诉各位，真的不够。要不是在第二年第三年呢，陆续开始呢，有很多的主要在花莲呢推广音乐的老师加入，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花莲县政府教育处，还有花莲县政府文化局，这些他们都是把手上的资源呢一起丢出来，然后创立一个舞台，创立一个平台，让大家都一起来帮助花莲偏乡的孩子在艺术这一块呢能够发光发热。所以我想没有一个特定的人对这件事情有特别的有功劳，应该是说当我们同样有一个想法，有共同有一个希望，每一件事情就简单多了。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听歌吧。我们请凯佳姐来介绍一首曲子吧。
刚刚俊廷希望我来分享一首曲子，我想我就分享《蓝阳舞曲》。这是一首原来是一首李哲毅老师的曲子。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当然是跟排笛有关的。我想要分享的是，李哲英老师呢，他跟排笛偏乡的孩子一起在金门演出的音乐。那当时呢，也是我撮合了这一趟旅程。所以呢，我也希望能够安排这些孩子有机会到金门去演出所以我就帮他们争取了一些经费，然后呢由我们公司负责他们的住宿，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到了金门的文化局去表演。我记得那天在后台我跟了很多孩子们聊天，然后呢我发现他们的梦想说大很大，说小不小，因为他们觉得只要能站到舞台上，听到观众对他们的认可和掌声，他们说他们莫名就兴奋起来了。那我刚刚之前也有讲到，其实偏乡孩子，尤其在花莲的偏乡孩子，那大家知道吗？他们其实念书、车资、营养午餐、学费都是由政府来支付的。那他们对这些东西并不缺乏，他们缺乏的其实是舞台，是掌声，是我们给他让他们建立自信。那孩子们很直接很天真，当他听到全场为他欢呼的时候，他会瞬间就对这个乐器或对音乐这件事情有特别不一样的感受。这也是我常常在想，我们真的给孩子的应该是他要的，而不是我们认为好的。所以在我的领域里面，我想给他们舞台是我一直希望维持的。所以到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演出机会，我是只要可以我一定会带着他们一起上台，然后把用排笛的声音分享给大家，可以听到他们很不一样的音色。我觉得这件事情相当的重要，所以我想要分享的就是由竖琴恋人李哲英老师他跟原住民孩子们一起演奏的一首曲目，叫蓝阳舞曲。
Thank you.
还记得在 YouTube 上面，我看到了中国信托文教基金会为东岸的孩子拍摄了一部我觉得很棒的微电影。看了他们在台北初次登台的故事，非常的感动。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凯佳姐，作为一位具有音乐背景的艺文推动者，在从事文化事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是难忘的故事？另外一个大家很关切的，那我们要如何再一次听到这群孩子的演出？还蛮想让观众亲身体会一下那部微电影当中里面所呈现的感动。
俊廷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很好。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是难忘的故事？真的很多很多。如果要说困难，我倒希望分享的是，没有困难的事，只怕你不想去克服它。所以，困难对我来说，我觉得，人跟人的相处真的很奇妙。有时候你想完成一件事情，会是因为人，而不是那个事情本身的亮度。我想我最大的困难应该是经费。其实每一次要带这些孩子出去演出，到了，因为他们在花莲，有时候要来台北，他们可能有车资的问题，有过夜的问题，有餐食的问题。我也想借此呢，我其实很感谢，也很感动，在花莲其实有一群教育工作者的校长老师，他们真的非常伟大。那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们像对自己的小孩般照顾这些偏乡的孩子。当然有一些学校他们并不属于完全的偏乡，但是他们的资源，我是说在艺术这个生根或者艺术教育上的资源，确实没有在城市里的孩子丰富。那光就音乐厅好了，我想在花莲大概就是花莲县立文化中心啊或原民处的这些表演厅，不像在大城市中的孩子，他有很多小的场地都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演出。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很难忘的是，刚刚就是俊廷有讲到的这个中国信托拍摄的，其实当时中国信托是我去拜会了他们。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很单纯，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赞助这些孩子来台北的一些活动。那也很幸运，然后也很有缘分的，就是由我们筹展了所有的计划，来了三天两夜，然后我安排了很多很多，我拜会了很多单位，让他们能去参观，然后也有一些赞助的餐厅，请他们吃牛排啊，然后中国信托当然在这个行程里面也赞助了他们这个旅费。那我就安排带着他们到了国家音乐厅去听张仲礼老师的音乐会。我想重点是这样子的音乐殿堂有130多位的孩子老师校长一起进去，我想会是一个很难忘很难忘的经历。那在这个旅程当中，我希望他们眼光要远大，要看见也许将来站在舞台上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对学习上面呢，不要因为到了国高中就放弃了排笛音乐，希望他们一直坚持在音乐上。音乐总是走一辈子，而不是阶段性的，他陪伴他们的是每个深夜每个困难，然后能够陪他们走过挫折。我一直觉得音乐是有这样子的力量，当有学习过音乐的人，我所谓学习音乐，也许学习唱歌，你很会唱歌，你从网络里面学习音乐都是学习音乐的一种方式，但是肯定喜爱音乐是需要培养的，认识音乐只是更进一阶的栽培。所以我觉得在推动中如果有什么困难，对我来说我觉得能克服的都比较困难。那难忘的故事真的很多，细到在后台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常常在后台的侧幕看出来观众席泪流满面的这个爷爷奶奶啦，或者是爸爸妈妈那原住民的这个生活形态其实有一些不大相同，他们很多大都是隔代教养，然后父母亲都不在身边，所以这样子难得的演出经验真的有人是到不了现场的。那我就曾经跟一个孩子聊天，问他今天谁来听他的这个音乐会，他跟我说都没有人来。但是你知道我看到了一个画面，是校长特别走上前跟孩子说，你好好的吹，待会校长给你最大的掌声，然后两个人就拥抱在一起。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一幕。我每次讲到这一幕，我即便现在是一个录音，我都很那个画面都一直深深在我的脑海里面。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呢，是阿美族的传统音乐，叫做思念，是一个很棒的编排，很纯真的演奏，很纯真的演唱。这些呢，都是由花莲的那群孩子的现场演出实况，大家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这段影片。好，那在这边呢，想要请教一下凯佳姐，最近呢，这群孩子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音乐会，可以让观众一饱耳福？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演出呢？我在这边就特别介绍一下，在这个月7月31号星期五的晚上呢，在台北的松烟成品表演厅有一个音乐会，这是由竖琴猎人李哲英老师跟来自花莲的大概40位的孩子们，他们第一次在台北有一个自己的音乐会。那这也是我们四栋行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台北为他们办的第一场音乐会。有一些音乐会的形态现在的票呢已经完售，但是呢我还是想这边分享一下，我到时候会有一些影音然后分享给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搜寻他们在台北的演出。我想给舞台我一定会坚持下去，只要孩子们坚持把排笛学好，我们就让排笛的声音在花莲发光发热，然后再把这群孩子呢创造更多的舞台，带他们到台北到世界各地去巡演。
好，最后呢，我希望凯佳姐能够透过这个节目向所有东岸学排笛的孩子们打声招呼，还有勉励几句话，鼓励鼓励。
最后我还是要再一次谢谢俊廷邀请我上这个节目让我有机会可以分享在排笛这一路上对花莲偏乡孩子的一些感动的事，感谢的人以及未来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也想鼓励一下现在有在学乐器的孩子们大人们其实学习音乐呢，它其实是个很单纯的事情，就是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丰富，让你的心灵有沉淀的机会那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路上呢，都能看见持续的力量，会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生。那7月31号礼拜五晚上，我们在台北松烟表演厅的花莲会来40位孩子的原乡排笛手音乐会呢，等到31号之后呢，都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当天的演出片段。那再一次呢，也祝福大家，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收听这个节目，谢谢，拜拜。
Oh yeah， 这一集不用翻译，觉得好开心。好，相信大家对于台湾东岸排笛的发展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对于我来说，我很期待也很期望台湾未来排笛的发展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越来越好。好，那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也公布一件事情，我们的李俊廷排笛会客室的 podcast 现在已经同步在Apple、iTunes 以及 Spotify 两大数位音乐串流平台同步上架啦。未来呢，收听更方便。苹果手机的用户呢，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搜寻 Podcast 这个苹果内建的软体只要在里面搜寻李俊廷排笛会客室或是 David Ting 就可以直接收听啦。那使用安卓系统的用户也可以透过 Spotify同样也是搜寻李俊廷排笛会客室就可以了。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李俊廷 David Ting， 我们下回见啦，拜拜。